如果一个教会是一个与神同行的教会，他们什么都不会怕，因为神不会把我们引进一条死路的。如果一个国家是一个与神同行的国家，他一定会越走越有能力。我们知道美国啊是以基督教为立国的，所以基本上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我们可以想想看，其实美国不是一个与神同行的国家。所以呢，因为你看见整个的那个 financial system， 那个经济的那个系统，其实也不是一种属神的 system。在这个经济的最危险的时候，很多人都失去他的工作，失去他的房子，失去他的养老的东西，那个基础。但是你知道和那个好莱坞呢，他们的将来要出一部戏，就是那个海盗的第四部或者怎么样，第三部 Johnny Depp 啊，要你很出名的一部戏，那个主角啊，他们是给他5500万的拍一部的电影，所以你看见这个整个美国的那个经济是很奇怪的经济，是吧？那个我们知道那个雷曼啊，雷曼他们有的困难，然后美国用很多的资金把他几千亿的要救市，把他救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开一个party 了， you know， 因为他AIG 他们呀、也花了很多钱，50万，然后40几万、50万的开他们的很快乐的 party。所以你看见整个的系统啊，其实不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的系统。凡是一样的东西，如果不是与神同行的，甚至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总会走下坡的。所以那个第八条案，就算你怎么选它，迟早的这个同性恋啊，我看来是会合法的，迟早。因为除非美国有一个的更一个改变，就是里面真的有一个国家，其实美国的堕落，如果美国有一天的走下坡，是对这个美国里面的先知是有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因为如果中国有一天强的话，神也会在中国中华民族里面兴起他的先知，他会叫这个国家能够一直的与神同行走下去。所以我们谈到与神同行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弥迦书第6章8节里面讲到神的旨意，要我们是行公义，好怜悯，传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你看见这个谦卑，这个行公义，好怜悯，这些都是与神同行的条件。没有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是不谦卑的。如果你看见一个骄傲的人，你知道他其实他怎么讲也没有用，他基本上不可能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与神同行的人，他一定有上述那个三个条件。主耶稣说，我来是叫人有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主给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是来世里面有永生，这个更丰盛的生命，这叫我们信他之后，我们学识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经过所有的高高低低，跟神被神的熬炼改变我们的性情，然后我们在整个人生里面会享受到主的同在，我们可以在患难里面依靠他，有所盼望，这个就才是更丰盛的生命。如果你只信耶稣，但是你没不懂得怎么去与神同行，你活一生，当然你也有永生，你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可能也是上天堂。但是如果你要活这个丰盛的人生，你要学会与神同行。如果一个教会要越走越强，你要学会与神同行。我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很有神的心意的， 虽然我们有经过很多的艰难，有时候呢，我们的长处进来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在这里发挥，我们就特别知道神要我们谦卑。啊，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有很多的大祭司在我们的当中，可能他们在外边很风光，能力很容易施展，但是好像在这里没有办法发挥他们的哪一步哪个强的部分。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你会在这个情况之下学会谦卑，你就永远下来等候神。如果你在这里待不住的话，你就会跑到外边去，然后经过，因为一切的尊荣之前呢，必定有谦卑的。实在我在这个丰收圣徒之家这段日子，这两年里面，我也没有讲我要讲的东西，我只是顺服在这里等候。王牧师，我也在这两年里面看见神的手很重的，在很多的环境上面，在很多的压力上面，他实在也跟我们一同的谦卑等候。但是如果这个教会是真的与神同行，我们就不用怕，因为神不会把我们带进那个绝地，神不会把我们从高处打到地下，就然后慢慢就归于无有的，是吧？与神同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经济的危机，如果我们是与神同行的教会，如果我们是与神同行的国家，如果我们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我们就无所惧怕。我们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还可以活出更丰盛的生命，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就是与神同行。我们怎么才可以与神同行？当然我们一想到与神同行呢，我们特别就想到这个内在等候神这一条路。有内在派的、密契派的，他们追求的是与神同在、与神同行，就是这样子结论的，是吧？今天也有很多教会谈到内在。我们谈到这个与神同行的时候，就有一首歌，是我从小都听见的，你们一定知道的，是My Lord and I Walking in the Garden。就是我与神在那个花园里面啊，一边谈很开心啊。但是这个其实不太很实际的。我告诉你，真正的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不是很像那首歌。啊，我们今天来看看与神同行究竟是什么样。与神同行第一件事情就是是24小时的事情。不是啊，你每天在家里面等候神一个小时，或者是晚上等候神两个小时，不是哪一种的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就是与神一同的走过人生的道路哈。我们看看有几段经文，我们就比较明白一点。我们首先看看这个箴言书23:7，箴言书23:7里面讲到，就是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思量，我们的为人就会怎么样，是吧？然后在箴言4:23里面讲到，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从很多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里所谈的心，其实不是我们这个蹦蹦跳跳那个心，不是在那跳动的那个心，那是讲到我们心灵里面那个思想，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心，不是真的是那个跳动的心。当然这个跳动的心也很重要。所以其实内在等候神或者内在派的功夫，他们所注重的，基本上注重的是他们的思想的里面，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常常思想主，常常爱主。所以他们的内在等候神，其实不要以为等候神就是在肉体上的安静就叫做等候神。有人可以叫做坐在哪里哪里 然后三个小时可能是打坐或者怎么样，并不是等表示他是等候神，等候神是心灵里面怎么的对准神。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明白，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借许多的见证人，啊，如同云彩的回照我们，啊，可能不没有读得那么长，我们就读从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受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讲顶撞的，你们要试想，免得疲倦灰心。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常常知道，在等候神的人，他们会如鹰展翅上腾，重新得力。那这个等候究竟是什么等候呢？这里有一个原则很清楚，比较清楚的叫我们看见，就是我们要思想主怎么也忍受他十字架的苦难，最后坐在神的右边。所以当我们受顶撞、受逼迫、受患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重生得力？要思想。这个思想呢，这不是思想啊，主啊你的甜美，主啊你的 you know, 你要我做什么事情，乃是思想主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当你思想他的苦难的时候呢，就有个果效出现，免得我们疲倦灰心。所以一个在内在派的人，或者他们一定懂得思想主的十字架，思想他的艰难。当你在困境的里面，当你觉得没有能力的时候，你怎么可以重生重新得力？就是你一想到主在十字架上也同样的忍受这个十字架的苦难，然后你的苦难可以比主的苦难更大吗？没有，我想很难，很难有人的苦难会比主在十字架上的苦难更大。所以你一想到的时候，然后想到信念主怎么在十字架上忍受所有的受辱，因为他看见摆在他面前的荣耀，最后坐在神的右边，这样子我们就重新得力。所以你看见这个重新得力呢，不是在安静中得着的，乃是从思想上得着的，在思想上得着。我最近也是在那个那个工程方面啊，建筑上面啊上班，就看见跟有一个弟兄，他就在建立一个很大的教会啊。这个教会现在经济可能有些问题，但他很敬重的继续的奉献，然后继续的重奉献。我就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就说，他讲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我每次想到主为我死，他连命都给我了，我还有什么不可以给他的。他就以几句说话重新得力，继续的去建那个很大的教会。所以我里面真的觉得有时候呢，这个震动啊，会震动很多大的教会，这个经济的震动。但是神有时候会为着教会里面有些真爱他的人呢、啊，会叫这个教会平安的过去。我差不多那个时候就可以跟他发预言说，你的教会会平安的建造完成，并且非常成功。不是因为有财政财力和怎么样，乃是因为里面有真爱神人。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也是什么，有没有十个义人，十个义人最后的，如果有一个义人我也不灭这个城。也可以看见一个义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可以在一个时代里面产生多大的效力。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有真的属灵的人呢，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教会一定没有问题的，迟早会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这个等候神呢，是我们思想他的爱，思想他为我们的死，实际上我们人生里面 就在最苦的时候还不会疲倦灰心。然后呢，第二点，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哦，还是对不起，我们先读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在第四章里面呢，第八节就说：“弟兄们啊，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里保罗教我们去思想，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我们看见他首先教我们思想，然后他说你要把你所思想的你要去行出来，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个也是一条内在等候神的原则。不要以为等候神就是待在那里什么都不做，等候神乃是什么？把我们所思想的所有这些美善的、可敬的、公义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所有这些德行，并且我们从使徒身上所看见所有这些的美德，他们所看见的、所领受的、所学习的要行出来的时候呢，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也看见在马太福音最后主耶稣在大使命里面讲到什么，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交给我，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然后谈到最后就这样，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看见两个神同在的应许，不是在你在那什么都不做安静等候来得着的，都是在行动里面。一个是在传福音的里面神同在，另外一个是在思想然后行出来的时候神同在。这个其实是内在等候神或者是密契派里面最基本的一个的原则，入门的原则啊。今天很多人教导你什么安静等候神，都教导你怎么去安静什么都不做在那里多多思想主，但其实真正最极界的方法，与神同行最极界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思想，好像刚才我们思想主的十字架，我们重新得力，现在思想所有的美德，所有好啊那些可爱的美善的，然后我们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神的同在。 It's in action， 神的同在是 in action while we in action。 所以呢有些人呢很以为呢我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做，我要做玛利亚，我不要做马达。你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人呢？他以为呢我不服侍不做事情的时候，就待在主面前安静，我要做马代上好的福分。如果全教会都是玛利亚的时候，谁叫马大？其实主耶稣告诉马大的时候，是那个 point 不是那个意思，那个真正的重点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应该是外面做马大，里面做玛利亚。因为这个玛利亚呢是思想上面做的。It's in your heart.是思想里面做的，玛利亚是心里面与神同在，然后马大应该是什么？与神同行，这个才对了。其实有很多人呢，今天呢，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听，有些传道人跟我讲，他说我不要上班。因为神呼召我出来做全世界的传道人，现在经济有问题了，我没有办法生存，没有教会请我，我就不想办，我宁愿穷也不要想办，因为我想办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回到世界上去。我真的觉得是很奇怪的一种的道理。 其实这个不是凭信心生活，他们说我是凭信心生活，这个不是凭信心，这个是懒惰。为什么你不做工？你看见保罗呢，白天要做工，晚上要做工。我真的很明白，我相信保罗每天不会待在家里面的三个小时安静等候神。我也没有看见使徒们呢会这样子，很有空闲的，一定要早上安静祷告两个小时以上。我相信他们都忙得不得了。保罗是与神同行，所以他的信息是与神同行来的，不是坐在那里安静来的。因为与神同行就是他的生活，信仰表现出来的就是生活。你怎么可以把你的信仰表现出来呢？不是讲一篇信实，不是写一篇文章，乃是从你的生活里面，我们就知道你的信念、你的信仰是什么。因为信仰就是生活，是生活最能够表现出我们这个里面的信念跟信仰。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也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情。主耶稣也说，你们要趁着白日多做差我来子的工，因为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所以你看见呢，我们的神呢是一个工作的上帝。所以如果你要与神同行，你必定会有一个工作的人生。如果你是做神的工也可以，做地上的工也可以，但是我们无论做神的工地上的工，我们的心都是为主而活。我们不是要赚大财，所以自己可以享受一下。那是保罗说，你要趁手劳苦做正经事，才可以有余帮助那有缺乏的。并且在旧约的最出名的十诫里面出埃及记20章，讲到第七页，他神说，耶和华怎么说？六日你要劳苦做一切的工。所以我们今天做5天已经算不错十诫里面告诉我们，劳苦六天你要劳苦的做一切的工，但是第七天你要安守安息日。所以你知道整个的我们的上帝，你与神同行呢，不是单单好像那首诗歌，哇，常常就在那里陶醉在美妙的诗歌里面，常常与神就是安静什么都不做，安静思想主，这样子的人生多好啊，哪个不愿意等候神啊。但是这个不是那个原意，真正的与神同在。所以圣经里面没有教导你这样子的等候神，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是思想这个心经里面、心愿里面教导我们这个内在的属灵功夫，就是从那个思想开始的。因为一生的果效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我们怎么思想就怎么为人，我们思想的是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思想里面通通都是钱的话，你就是一个为钱而活的人。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有苦难的时候、艰难的时候、疲累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得力，思想主的思想。我们很困难的时候思想他的爱。我有一段圣经是我很喜欢的是在诗篇130篇。因为有时候呢，主也对我很大的熬炼。有一年多的时候，我跟你们一起2年多，差不多有1年12个月的时候是断断续续的，神没有跟我说话，我读圣经没有亮光，祷告没有感动，真的有一点好像 Mother Teresa 那个经历，就是完全黑暗的，完全我感觉不到神，也不知道他与我同在与否，完全没有任何的感动，好像讲空话，我讲我自己听不见自己讲什么。讲起的祷告很辛苦，讲起的讲道更辛苦，但是我在你们当中这2年里面，可能你们也看不出来，这个是我心灵里面自己的道路信路了。但是我常常就用这段圣经的，这段圣经给我很大的安慰，诗篇130篇。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其实这个就是内在 等候神的第一个原则 From the depth of our soul 我们对神一个呼求，不是在乎感觉，不是在乎环境，乃是心灵里面对神一个的呼求。然后你第五节，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幸好就算没有神的感觉，没有感动，没有启示，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有他的话，圣经还在。就算你把这个圣经拿走，这还在这里，所以你也拿不走。就是神的话呢还是长传的，叫我们可以仰望的，可以等候的。真正属灵的道路不是在乎感觉的。你看见后面讲，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这里重复一遍，如果你要与神同行，你就必定要学会这个密契派里面的这个真正的内在等候神的属灵操练。这个操练在这篇诗篇里面写得很清楚，我们的心是昼夜的等候神，我们是刻目的等候神，不在乎感觉，不在乎灵里面的平安。就算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在阴间里面吓他，神还是在那里。其实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与这个行公义、好怜悯、传谦卑的心这些人同行的。无论你感觉得到与感觉不到，他都是与你同行。我们的信心要慢慢的建立、学习，建立在神的话上面。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无论你感觉到了他的同在与否，你深知道他是与你同在，因为的话说他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我们思想所有美善的可敬的我们也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也赐平安的神必与我们同在。虽然我感觉得到或者不感觉到也没有所谓，因为神的话说他必与我们同在。如果你的属灵生命是建立在环境里面的或者在感觉上面的，你的人生是肤浅的，没有根的，你也不算是一个内在派的人。一个内在派的人，神一定会把你带进一个黑夜的里面，一个深幽谷的里面，在那里你什么也听不见，什么帮助都没有，在那里真的好想死，好像差不多好像约伯会说，我宁愿我出生，我咒诅我出生的日子，真的有这个念头出现。但是我们在深处求告神，我要仰望你，我要等候你，等候你。因为真正的与神同在是内在属灵能力的所显明出来的一种的信仰生活。如果你们听得懂这句话，你就可以真的开启与神同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七节，他说到，我们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其实倒过来说，不是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你看见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不是凭着那个感觉。所以多马也是要探主耶稣的，我要看见才行。所以主耶稣最后显现了，叫他多马来探我的肋旁。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后面说一句话，他说，多马多马，你要看见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看去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一章，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The salvation of your soul。 这个信心的果效最后叫我们整个灵魂被改变了，得着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r soul， 灵魂的救恩。但这个信心前面讲得很清楚，这个信心怎么样的？没有看见，却因信就有了那个喜乐。所以你知道，真正的信仰，信仰的真体，不是在乎感觉的，不在乎看见的，完全是在乎信。因为信，这是不需要看见。如果你要看见的，你就不是真的信。已经证明了，我们不需要看见。所以你不需要证明给我看神的同在。你看见今天的基督教其实是从各个层面里面都推向一种的要看见，要魔造，要遇见神迹，要看见医治，要看见释放，要看见圣灵的运行，要看见有一个神同在的感觉。没有这些感觉我们就觉得很空虚。基督教现在是慢慢是推向什么？要看见。但是内在，如果你真的是内在派的人，你要走一条路，你要清楚一件事情，你不能够靠那个感觉。我们要仰望他的时候是仰望他的话，我们等候他的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我们在等候他，等候的时候不是在乎那个感觉。今天的基督徒的生命是越来越肤浅的，因为有一天所有这些外面的东西如果收去的时候，剩下的你又怎么样？你突然间觉得啊，可能我现在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来到这个教会，被呼召来到这个教会，也没有看见什么神迹，也没有看见什么特别的大的事情，也没有看见什么大的福星。我们慢慢就对我们所领受的怀疑，觉得可能我走错了，可能应该快快离开。但是一个真的内在的人，他不会看这些环境的，因为我们的信是不在乎感觉。所以保罗说，唯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与我们所信的两个知识，那个理性跟灵性里面都没有这个感觉在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心与神同行？有时候与神同行，你真的不感觉他到哪里。因为中国人讲到这个同行呢，就讲到一种密切的关系，是吧？如果你没有密切的关系，你就不算是什么同行。好像我跟一个朋友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同行很开心，突然记得他不见了，他可能是几十里公里之外，我们还不可以说是同行呢。但其实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的思想可以断定我们能不能够与他同行。可能我们可以说那个古典的哲学说，我是故我在，我们可以说我是故他在。我们真的思想，我们真的行出来的时候，他就必与我们同在。这个是腓立比书所讲的，这个在我们的信念里面，一个内在等候神的人，他里面有一个极强的信念，不会环境跟任何的情形可以绊倒他的。他们在艰难的时候，他们会思想主的十字架；在痛苦的时候，他会思想主在十字架上的爱。他们又重新得力了，所以他们在工作的里面就能够安静等候神。有人以为，哎，我没有什么那么多的时间，我们工作很忙， 我怎么可以安静等候神？安静等候神是留给这些有很多时间去安静等候神的人，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诗篇一章二节里面讲到，我们要为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这个人一定是 不上班的是吧？如果你上班，你怎么可以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这里有很多时候讲到昼夜，昼夜等候神，好像这个人怎么可以等什么什么？其实你要把这个等候神的操练方法融汇在你整个的生活里面，这个就是你的信仰。你的等候神才是真正的等候神，不是要坐在那里不动才是等候神。这个是很肤浅的一种的讲法。等候神是心灵里面对神的思想并他的话所行出来的，这样子才是真正属灵内在的功夫。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等候神的、与神同行的一个教会。我们不是要常常安静，一同的安静，但是我们是与神同行的，并且我们的与神同行是有圣经的根据的。怎么才是与神同行？如果我现在再问你，你可能比较明白一点。我们努力的工作，在工作里面有时候我们流汗，我们的身在流汗，我们的眼在流泪，我们的心在流血，但是我们是与神同行的人。这个教会要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在整个的金融风暴也好，什么风暴也好，我们不用害怕的，因为我们是与神同行的。如果你这个人是与神同行，你也不需要害怕。我们传着谦卑的心，这个谦卑的心呢，是要跟整个教会同行才可以学得好的。你知道在十年前，差不多九年前，那个2000年那个千年虫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千年虫的事情？那个时候很多先知都出来说了很大堆的话，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累了神的儿女们花了很多的钱，卖了很多的房子，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其实那个时候呢，是神要叫 I believe that's the time that God want to humble the prophetic ministry， 叫先知性的这个流呢，去可以大大的谦卑下来。但是经过几年呢，他们要再次出来了，要往好像忘记了以前所有的事情，然后到处发预言。其实呢，真正神的先知不是为了发预言的，真正神的先知是帮助一个教会怎么的走在与神同行的生活里面。他自己也要顺服在这个与神同行的教会制度下面，唯有在教会下边才可以有谦卑。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的先知的他们是 ministry， 他们觉得自己是 ministry， 既然是 ministry， 我不需要有个教会，我到处走，礼拜天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喜欢到哪个教会聚会也可以啊，有 ministry 的做工，然后我不属于任何的教会。你看见所有这些的个人的没有教会的到处跑的先知，迟早都会出问题，因为他不懂得怎么学会谦卑，他不懂得怎么去顺服权柄。有时一个权柄讲的话可能是不对，但是你还是顺服，因为这个顺服权柄是一种先知与神同行的一种基本的表现。所以你看见特别是那些没有教会，没有属于任何教会的神的仆人，他们很难学会谦卑。自由自在都好，我做什么事没有人管我，我去那个教会没有人管我，我要奉献多少没有人管我，但是当我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的时候，我就要在这个整个教会的体系，神的大共圣会里面，我们有彼此学习，铁磨铁磨出刃，这个是谦卑与神同行的道路。我们与神同行也不单单是一个个人的，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 他们已经开始了这个与神同行的整个教会与神同行的道路。我们最后看一段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讲，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保罗就是把所有的神的家里人都同蒙圣召圣洁，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这里要再谈到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是最后的讲到，一起讲到主怎么进中，然后讲到摩西怎么在神的家里面进中，讲到神的家哈，然后第六节讲到，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仗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哈利路亚！我们教会现在最近是在这个membership， 然后参加我们的教会。其实，解释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什么才真是神的家呢？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他讲到基督然后什么的敬忠，摩西什么敬忠，但是我们若仗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如果我们没有困难，没有什么的难处，我们哪里需要胆量？我们哪里需要坚持到底？是吧？你不会不会在享受的日子里面要坚持到底，或者有很多的裁员，很多的人同工给你的时候，帮助你的时候，你要我要很有胆量，这些胆量解释坚持解释话语，这个可夸的盼望，就是 You have hope when nobody else have hope， 我们在没有希望的时候还有这个可夸的盼望，这个完全是从一个家的里面出来的。我其实我里面觉得我们这两年来一直来跟着我们走到那么远哈，开那么远车子，为什么这些人还是跟着我们走？是因为我们开车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家，我们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个我们不需要做到耶路撒冷教会凡物共用，但是我本人呢，我知道我妈妈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随时可以凡物共用。这个是真的。啊，我们在贫穷的时候彼此帮助，好像 David Chan 弟兄，很多我们最亲爱的弟兄，如果有一天他有问题的时候，我随时可以从 join account，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一般都是他的。I'm ready to do it anytime， 因为我们真的是一家人。使徒行传那个教会那个时代，为什么他们那么强？因为他们不是单单每个人在那里追求神与神同行，追求一些恩赐，乃是他们整个教会与神同行。他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坚持这个可夸的盼望，我们就正是他的家。在这个家里面是主做我们的榜样，摩西做我们的榜样，是传人敬重的。所以只是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的 church hopper， 礼拜天聚会一下都没有什么尾声，这个时代的基督徒软弱得不得了啊！如果我们要复兴，不是要开一些大型的聚会，我们如果要复兴，要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里面慢慢的回转到与神同行的样式，我们就可以复兴，你自然就复兴，因为你的信仰就是你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教会团体的生活，我们的彼此绑上来。为什么单独的先知单独的 ministry 会有问题呢？就是有一天他不强的时候，他有软弱的时候，他怎么样？他错也没有人管他。大名鼎鼎的传道人谁敢说你错了？但是你在一个教会里面彼此会扶持，彼此会改正，彼此的balance, check and balance, check and balance， 讲解我们就千天卑卑的与神同行，在整个家与神同行。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些人还没有 fully committed to a church， 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学会怎么是与神同行，你也没有办法可以属灵，你讲的都是假话，都是废话。 不要以为你有一些属灵的恩赐，有些人又很有属灵的恩赐，可以在外边很多聚会里面大发光芒，但是一新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倒下来的。我看见很多传道人都是倒下来的，因为如果有一个教会跟你彼此的同心，彼此的扶持，就好像战场上面，如果哥哥打得不好的时候，妹妹出来打；妹妹打得不好的时候，父亲来；父亲打得软弱的时候，有睡觉的时候，那个母亲出来。他们全家大小的，每个的武功高强啊。但是武功高强的人也有他软弱的时候的，也有他生病的时候的。But if we stand together, we will prevail. 这个与神同行，不是单单 you walking along with God， 乃是整个教会 we walking with God together， 一同的与神同行。我相信在幕后这个时代，我们再次谈到内在等候神这些属灵的功夫，应该是以教会圣的原则来讲的，整个教会一同做。我现在不是我以为以前呢，我以为可以到处找几个好的学生，我就把我学的全给他们教导到他们，就有几个高手出来。现在我没有这个感动。我希望有一个教会起来，这个教会可以贫穷，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这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委身，委身在什么？委身在神的家，他们都有可夸的盼望，有胆量的，可以面对一切的困难的，可以坚持到底的 together standing together till the end，这样子我们就真是他的家的哟。神就在他的家里面，我们这样子做，神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必要与他同行。这个时代越走越不像是与神同行，所以这个时代是有问题的。在这个经济的动荡，世界各方面的危难，其实是一个警告。It's like God is crying out, 回来吧，回归吧。好像我们想到神怎么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真的，其实神也跟基督徒，基督徒啊，基督徒啊，你在哪里？回来吧。回来吧，与神同行。亚当开始的时候是与神同行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不知道那个福气多大。We have to repent， 我们要回归到这个神心意里面的，就是弥迦书里面，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他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说要行公义，好怜悯，传出这个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深处向你求告。